主耶稣啊，你是明亮的晨星，又是谷中的败好花。主啊，我们人在地上常常碰见许多黑暗的环境，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整夜都彷徨，不知道什么时候天才亮。感谢主耶稣，当你一向我们显现的时候，你就是明亮的晨星，带给我们极其荣耀的盼望。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忧虑你替我们承担过去，重担你替我们担当了，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就在主的脚前得到了安息。今天晚上我们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聚集在主的跟前，我们来读你的话，我们来瞻仰你的荣面，我们来听听你的声音，求主吹气在你话语中，让你话语发光在我们里边。当我们弟兄姊妹一同来读，一同来交通的时候，不是一些字句，不是一些道理，那是主耶稣，你活活的把你的生命的粮食来供应给我们，把你的荣光照耀在我们的心头。我们感谢赞美敬拜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要来读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面另外一个支派啊。前面我们讲过了以撒迦支派啊，讲过西伯伦支派啊，讲过了犹大支派，讲过了约瑟支派。今天晚上呢，我们要和弟兄姊妹来读到那个但支派啊。我给大家一份讲义呢，每个人都有了吧？啊。我们呢要想到但支派啊，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啊，先来读创世纪第三十章。创世纪三十章。如果你看不到呢，讲义上已经印出来了啊，你看讲义也可以。三十章我们第一节到第四节到第六节，三十章第四节啊。那吉就把他的使女皮拉给丈夫为妾，雅各便与他同房，皮拉就怀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那吉说，神生了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音，赐我一个儿子，因此给他起名叫但。啊，小子啊，这个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深渊的意思啊。那么这个但支派，这个但的名字意义呢，它就是深渊的意思。他是雅各第几个儿子啊？雅各第五个儿子。前面问上次前两地方要叫大家背雅各十二个儿子啊，前面四个是利亚所生的啊。第一个是刘边，第二呢西缅，然后呢利未，然后呢犹大啊。好，利亚生了四个儿子之后呢，这个拉吉啊看见自己不生育，他就把他丫头皮拉呀就给他的丈夫雅各做妾了。好，那么雅各跟皮拉同房之后呢，生下第五个儿子来，就是但啊。这但是第五个儿子，是皮拉的第一个儿子，皮拉有两个儿子啊，但的第二个儿子叫拿弗他利。在圣经里面呢，讲到但的个人的事情呢就很少啊，所以除了他和其他的弟兄们一同生活，一同行动，比方他们一同下埃及啦，一同这个怎样怎样，这共同的事情大家共同有的，但是关于个人的事情很少记载但有他个人的事情。所以呢，但个人的事情呢，他觉得你的儿子啊都很简单啊，他的儿子啊，他只讲了他有一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啊，叫胡生啊。这胡生他到底除了胡生之外还有没有呢？圣经没有记载。 那么他的孙子 有多少呢？也是讲的不多。他只是有一个孙子叫苏寒啊，这个苏寒呢，后来发展成为一个苏寒族啊。我想这个就简简单单了，因为但个人的事情很简单，我们就很简单的把它要过去了啊。那么现在旦支派，因为旦也是十二个支派里面的一个支派嘛啊。关于旦个人的事情讲的很少，但是讲旦支派呢，那就比较多一点，当然没有像犹大那么多，也没有像约瑟那么多，但是比以撒迦比西布伦呢也稍微多一点啊。这旦支派的事情呢，我们可能分两次或者三次来交通啊。所以旦支派啊，讲到旦的后裔成为以色列十二支派里面一个支派啊，旦支派的事情呢啊，就着重在几个点上啊。一个点呢，就旦支派里面呢、啊、有一些重要的人物啊，所以我们把这些重要的人物啊，我们把它提出来啊。那比方说第一个呢，第一个提起旦支派的重要的人物啊，是个建造会幕的巧匠啊，就亚和利亚伯啊，等一下我们再说啊。第二个呢，等到以色列要从埃及出来，经过旷野到迦南地区啊，在行军的时候，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里面呢都有一个族长啊。那旦支派里面的族长呢叫亚希以谢啊。第三个呢，就是当摩西要打发一些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每一个支派一个首领啊。而旦支派的首领呢叫做什么，是基玛利的儿子，叫亚米利啊。后来等到要到迦南地之后啊，要分产业的时候呢，也是每个支派有一个首领，而旦支派的首领呢就是布基。那么这些这二三四这些都比较简单了，我们就稍微提一提啊，就不去仔细讲它啊。那么我们可能先来讲啊，这里两个重要的人物，一个呢是就是建造会幕的巧匠那亚和利亚伯，一个呢就是以色列当中啊最后的一个士师，也是以色列历史上呢相当特殊的一个人物，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人物，就是穿神啊。我想提起穿神呢，因为大家一定很熟了啊，因为穿神的故事啊，大家都很多基督徒都是非常熟悉的啊。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可能来讲讲这个亚和利亚伯，来讲讲这个穿神啊，比较的全面。你要讲到哪一段
啊？我一点点我呢我先把就是那个旦的，就是关于他出生的背景呢，可以再多交通一点好吗？因为呢我们知道，就是就是雅各的舅舅拉班，对吧？拉班呢有两个女儿，一个是拉杰和利亚。那么呢当那个就是雅各刚到就是巴旦亚兰去他舅舅家的时候呢，他首先的遇到的是他的那个小的，对吧？拉杰。所以说呢，就是雅各呢就是很喜爱拉杰。后来呢，就是他为了拉杰的缘故呢，就是他跟他舅舅就谈公价，说什么呢？他说是那我你把你的小女儿娶给我，你要什么公价？他舅舅说什么，你为拉杰的缘故呢要侍奉我七年啊。那么当七年满了以后，那他的舅舅死了鬼葬了，就把拉杰的姐姐利亚就那天晚上呢就放了洞房里边，然后呢就今天说的嫁给了雅各。好，雅各呢就很生气嘛，对吧？就跟他舅舅就讨论，那他说我因为你要的是拉杰，你为什么把利亚给我？那么呢他的舅舅就怎么说呀？他说你这个我你这你你我们在这在我们这当地的风俗呢，大的没有出嫁，这个小的是不可以嫁出去的。所以说呢，你如果想娶拉杰呢可以，怎么办呢？你再为拉杰的缘故再侍奉我七年。好了，那么就因为这个缘故呢啊，因为这个缘故，那拉班呢就把他的两个女儿利亚和拉杰都嫁给了雅各，对吧？但是呢我们知道，就是因为在雅各的心目中啊，他是最爱拉杰的，是吧？因为爱拉杰的缘故呢，那利亚呢就怎么样，就失宠了 啊，失宠以后呢，但是我们知道神呢是一个怜悯人的神，对吧？他看到利亚失宠，他就怎么样，他就让利亚接连呢就为雅各生了四个儿子，对吧？接连生了四个儿子，哇，那你想他接连生了四个儿子，他们两姐妹几乎是同时嫁给雅各的，哇，那这个时候的那个拉结啊，他就哇，他就怎么样，他就很着急了，是不是？他就看到什么呀，他就看到自己啊不能够给雅各生孩子，他就要问雅各，他说什么，他说雅各怎么，他说什么，你要给我生孩子，不然我就死了，我死给你看，哈，就通常我们女的都是这样，是吧？你要怎么怎么样，你要不怎么怎么样，我就要死给你看，是吧？拉结呢当时就这个雅各说他什么，他说你给我孩子，你不给我孩子我就死给你看。好了，那么这时候雅各是怎么回答拉结的？雅各说什么？他说叫你不生育的是谁啊？是神呐、啊！啊，我岂可替代神，就是为他做主呀、啊，对吧？那么拉结呢？哇，着急了，说，因为他又没办法给雅各生孩子，但是呢，他这样的话，就是因为他不能生孩子，他就担心怎么样？哇，有一天呢，他的姐姐真的会取代他了，他就为雅各呢就出了个主意，他说什么？他说你看啊，我父亲就是把我嫁给你的时候不有一个使女吗，对吧？使女是谁啊？皮拉，是吧？那皮拉呢就在我的眼前，你这样吧，就说既然我没有办法给你生孩子，那你就和我的使女同房，那么这样下来的话，那个使女生的孩子呢就算成是我的了，对吧？好，那么就因为这个缘故啊，雅各就和拉结的使女皮拉同房，然后就生了第五个孩子。哇，你想想这个时候拉结高不高兴啊？哇，当然高兴了，是不是？哇，这么多年了，他的姐姐生一个又一个，生一个又一个，生了四个了，哇，他仍然没有，现在哇，你看到没有，哇，好不容易哇，我的使女给雅各了，他真的为我生了一个孩子，然后就怎么样，他就怎么样了，哎呀，本来呢之前说什么我真是冤呐、啊，是吧？我很冤很冤的。你看看现在呢，真是因为我这个使女的缘故呀，也给我生了个孩子，是吧？然后我就被建立了吧，然后我就怎么样，就伸冤了。好了，所以说呢，大家要记着啊，这个但支派啊，这个但的名字呢就是伸冤。那我们之前呢就是讲了，就是上两个星期讲了一个什么希布伦，希布伦什么意思啊？啊，希伯伦是同住，然后呢还有个以撒家呢，
价值
啊，价值，对吧？我们当时我们在讲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每一次聚会完呢一定要记住呀、啊、是吧，每一个人呢有一个特点的话，你如果把他的特点给记住了，那么这个人呢你就会记住了。那这个蛋呢，你要是记着啊，蛋他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给雅各生孩子，他就把他的使女呢就给了雅各，然后呢使女呢就为雅各生了个儿子，他就觉得神呢为他伸冤了啊，这个就是蛋啊。今天我们要记得，我们在接下来几次讲蛋呢，一定要记得蛋的名字的意思呢是伸冤的意思。好了，那么在提到这个蛋这个支派的时候呢，虽然说呢它没有圣经里面呢不像就是那几个比较强盛的那几个儿子，比如说犹大啊、约瑟啊，不像他们那么有名，但是但支派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这个特点，但支派呢就是在这个以色列的家里边呢应该说是一个算是一个受咒诅的一个支派。如果我讲错了，王弟兄可以给我补充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偶像另外一个特点是什么东西呢？这个支派呢是一个拜偶像的支派。那他因为他们的拜偶像呢，他就把整个以色列人呢，基本上就是带到一个就是很败坏的一个光景里边。所以说呢，这个但的支派呢，后来呢，在受到神的那个咒诅和刑罚呢，也是很厉害的。这个我相信王弟兄在以后呢都会讲。那但呢，他这个人呢，他还有一个还有一个特点是其他没有了什么呢？你还记得吗？雅各啊，最爱的那个儿子是谁啊？啊，雅各曾经有一个儿子是他最爱的，是约瑟，对吧？那当约瑟他年少的时候，他经常是和谁待在一起啊？啊，有没有印象啊？你看啊，就是在那个创世纪那里边讲的，就是在讲到约瑟的时候。他说什么？当约瑟17岁，是吧？年少的时候， 那在他的父亲的家里边特别受他父亲的宠爱，但是呢他经常把他哥哥们的恶行是不是报告给他的父亲呢，是吧？那但是呢在那个之前呢，你还记得啊，雅各是经常啊，经常和哪几个人在一起呢？经常和他父亲的妾啊，他父亲有两个妾，对吧？一个是皮拉，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西帕，就是他经常和他父亲的两个妾的儿子们待在一起啊。所以说呢，但呢，就是从小啊，应该说什么？应该是他经常和约瑟呀是待在一起的。所以说，你发现没有？当约瑟经常把他哥哥们的恶行报告给他父亲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但呢，是吧？就是和他的其他的那些弟兄们是一样的，经常呢要行一些恶的事情，就是行一些呢就是不讨神、不讨他父亲喜悦的事情啊。这个呢，就是也是就是啊，记得啊，但呢他是他父亲的妾所生的儿子，不是就是雅各的妻啊，雅各有两个妻啊，要记得两个妻两个妾啊，他但呢就是其中的一个妾的儿子啊。那么这个就是在讲到就是啊但支派，那但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那刚才讲到就是那个但支派里边呢，就是有一些很有名很有名的这些人物，那可能接下来就是那我呢待会儿到那个参孙那里我再。
好，
再做一点交通，好不好？
好。前两就是稍微把前后啊稍微交通的多了一点啊。那么但支派里边呢，有好的呢，他就出了几个非常重要宝贵的人物啊。他坏的呢，我们今天不讲。他坏的后来是几乎他被敌基督所使用，那败坏了以色列那个神的百姓啊。所以这些事情，因为我们可能要讲两次或者三次，所以我们到以后到第三次才讲啊。比方弗兰克，你要交通哪一些？
等一下到参孙
的。到参孙啊，好。那我们现在呢？现在交通头一个单字牌比较出名的人物啊，那就是亚和利亚伯。我们要读圣经出埃及记31章。创世纪下面就出埃及记第31章。31章我们读第6节。找到了，大家一起来读啊。我分派但支派中亚西撒摩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与他同工，凡心里有智慧的，我便是他们有智慧，能做一切所吩咐的，就是会幕和法柜，并其上的四恩座与会幕中一切的器具，下面等等的，我们就把它略过去了啊。我们再回头读，因为刚才说要分神要分派亚和利亚伯啊，与谁同工啊？啊，与前面那个比撒利同工。那比撒利呢是怎样一个人呢？我们去看看啊，这对第一节到第三节。那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那、犹大支派中弗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利，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巧工啊，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国物，又能刻宝石，可以相看，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所以这个亚和利亚伯呢，被神呼召来和比撒利同工啊，要来做会幕当中许多金贵的器皿。而这样的人呢，必须要有智慧，要有聪明，好，他能够做各样的巧工啊，能够制造雕刻宝石啊、相看啊等等等等啊。非常巧的巧工。好，我们还要再读第35章。35章第34节。 三十四节啊，这个圣经是跟前面是差不多同样的意思，不过这里讲的更详细一点。34节，耶和华又使他和但支派中亚西沙漠的儿子亚和里亚伯心里灵敏，能教导人。耶和华使他们的心满有智慧，能做各样的工，无论是雕刻的工、巧匠的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的工，并机匠的工，他们都能做，也能想出奇巧的工。这段圣经很重要啊！这里啊，就讲到但支派里面出了一个这么有智慧、这么有才能啊，能够做个巧工的一个工匠啊。那么这个人做什么的呢？这个人是啊，因为要来替神建造一个会幕的，因为神有一个心意呢，他要住在以色列百姓中间，要住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呢，是要造一个神和人一同相会的地方，这是会幕。会幕的意思啊，就是神在这里对人说话，神在这里向人显现啊。那么神的百姓要去朝见神，要去听神的话呢，要到会幕这里来；要献祭呢，也要到会幕这里来啊。所以现在呢，这个建造会幕啊，就需要有几个聪明智慧的巧匠啊。头一个是比沙利，我们上一次讲犹大支派的人已经讲过比沙利，现在讲的有一个同工亚和利亚伯。这个亚和利亚伯啊，就是要来与比沙利同工，要一同建造耶和华神的会幕啊。好，那么为什么提出这个重要的人物呢？因为这两个人物啊，就讲到今天神的家中啊，神也要得着一些巧匠啊，也就讲到我们要服侍主的人，要在教会中与服侍，要在神的家里边呢，要来去做神的工作的人呢，我们必须以他们做榜样了。就这两个人就是我们的榜样啊，所以神的家今天需要巧匠了啊啊，所以这两个人呢是什么？这个亚和利亚伯他是一个巧匠啊，这个巧匠呢，要有几个条件。在神的家建造教会，或者说在教会的服事啊，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因为常常会有很多的问题发生啊，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呢，你必须要有一个精巧的灵，并且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呢，你要有一种非常精细的工作来叫神的家呀就得到建立的啊。那么这里讲的这个巧匠呢，第一呢啊，他是被神呼召来和比沙利同工的，那就我们每一个人侍奉主啊，可以单独的。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呢，必须要和其他的弟兄或者姊妹，我们一同同工，要有配搭。因为我们一个人做了，我们假设没有同工啊，我们很有走偏差。我自己的脚步走错了，我还不晓得啊。有人同工呢，哎，我软弱的时候，我的同工来扶持我；我的同工软弱的时候，我去扶持他。彼此配搭，彼此互相建立啊，那这个才是神的心意。那么这样的要来建造会幕，要来建造神的家的服事呢，第一点要有智慧，要有知识啊，要充满智慧知识的灵啊。所以在神的家里面呢，服事神，要建造神的家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要从神那里得着属灵的智慧。所以啊，因为神的家里面那要许多做许多的事情，你不能够照着自己的意思啊，我想要怎么样做就怎么样的啊，我想要把教会怎么带怎么建造就怎么建造，不能够随自己的意思。你必须要先得着从神那里得着智慧，这个智慧呢，从圣灵的启示来。所以保罗是以弗所书的祷告啊，他求神把天上的智慧启示的灵啊，就赐给我们。所以这个智慧不是世界上的智慧了，不是因为我读了大学，或者我得了这个硕士或者博士的学位了，我就很有智慧，那是属世的智慧。这里讲的智慧呢，是属灵的智慧， 这属灵的智慧啊，不是地上的智慧。这属灵的智慧是圣灵把天上的事情向我们打开了，我们在圣灵的启示当中啊，认识神的心意了，我们就得出属灵的智慧呢。所以这样呢，我们才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啊。所以教会里啊，就做大大小小的事情，不能靠着我的学识，不是靠着我的本领，不是靠着我自己的聪明的头脑啊，我们必须要让神来指示我们啊。所以我们需要在这边祷告啊，求主把他的智慧赐给我们。那么特别呢，要好好的读圣经啊，因为圣灵呢就常常就在圣经来向我们启示他的话啊。我们读了圣经，借着圣灵的教导、圣灵的启示呢，哎，我们就慢慢就得着属灵的智慧了。有了这属灵的智慧之后啊，我们才知道要怎样来服侍教会啊。好，这是第一点啊，要有智慧，要有知识。第二点呢，要能够做各样的巧工啊，能够做各样的工，能够做巧工。这个巧工啊，这两个字很重要啊，因为在教会里面服侍啊，有很多很多的难处啊，你必须要有一个精巧的一个精巧妙的手啊，有个精巧的一个巧手啊，来解决教会中许许多多的问题啊。你比方说我们的信仰教会啊，使徒行传教会开始以后啊，开始的时候很好了，彼得一讲到三千人得救了，五千人得救了啊，那么教会就起来了。但是慢慢教会里面会出一些问题，比方说到了使徒行传第六章啊，一个问题出来，就那些希利尼的寡妇啊，希利尼人呢就怪在犹太人中间呢，他们就没有，就是说教会没有照顾到这些说希利尼话的这些寡妇啊。所以这样一来，教会就马上有人发怨言了。好，等到教会当中啊，就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有人在发怨言。你看看，你们犹太人自顾自己啊，对于我们说希利尼话的人呢、啊，你看我们是有好多好些寡妇啊，他们好像在地上生活都很艰难，就你们都不照顾到我们，所以这个问题一出来的话呢，教会里面就发生难处了。那碰见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啊，你要怎样来解决这些问题呢？那么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就拣选了七个执事啊，叫他们管理饭食，能够把这个希利尼寡妇啊，把所有的人都照顾得好好的啊。今天教会里也有很多很多很多问题的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在教会的服侍里面碰见过很多的问题啊？比方说有的时候啊，夫妻两个人在夫妻不和啊，家庭问题啊，几乎闹到要离婚的地步。那么这个事情呢，就带到你的面前来了，你怎么办？你不能说，哎呀，你们好好的自己去祷告祷告吧，我也忙得不得了，我没时间关心你们。那你这个算什么侍奉主嘛啊？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一个弟兄说啊，比如说他睡觉睡到半夜，他电话铃响起来了。是啊，某某弟兄啊，你快快来啊，我们家里出了问题了啊，我丈夫要跟我离婚了，等等等等。那你碰见是怎么办啊？所以你必须要去帮助他们了啊。所以这个呢，这帮助家庭也不是随便帮助的啊，我能不能去就把这个刘先生骂一顿，你这个找丈夫怎么这样可以带着太太呢啊，我把他骂一顿行不行？不行，这个太粗糙了，是不是 啊一定要好好知道要怎么样解决。这需要圣灵给我们智慧啊，能够做精巧的工作啊。这个精巧的工作啊，我好像跟你们讲过一件事情啊，可能你们还记得。曾经说在很多年之前呢，在上海教会有两个弟兄要告状告到长老那里去，你们还记得吗？那么他说一个人呢，一个弟兄呢是做裁缝的，另外一个弟兄呢要请这个裁缝帮他做衣服。结果呢这两个到后来这个那个弟兄呢说这个裁缝啊，你为什么我
到现在还没把我衣服做好、那么这个裁缝说，你也没给我布，也没给我钱，我怎么给替你做呢？那他说我已经给你布了，我这个裁缝说没有啊。那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好，他们一高高的叫回来长老那里去。那天到长老那里，这两个弟兄在告状啊。你想想，哪一个人的话是真的，哪一个人话的是假的？当然一定有一个人有假话，是吧？但是那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呢？所以这个就需要巧工，因为我们就判断不出来。这个两个长老啊，听他们讲了半天了，说我们也不是神，我们也不是主耶稣基督，我们不晓得你们两个人谁在讲假话，谁讲真话，所以呢，我们也管不了那么多。你们回去祷告主。那么好像他也不管了。当两个弟兄走到门口的时候，其中两个弟兄有一个说：“但是我告诉你们啊，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是呢，神是知道的，因为神在暗中察看，他知道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心里面的故事啊。”我们两个弟兄不知道，神知道。讲了这个话，那两个弟兄就走了。第二天早上啊，其中有一个人来向两个长老认罪。他说：“昨天你讲的那一句，我们虽然不知道，神是知道。所以啊，我昨天晚夜里啊，我一夜都没有睡好觉。”我心里面一直不安，主的光在这，你的话，主借着你的话在责备我。所以今天早晨呢，我特地来到教会这里啊，也向你们认罪。其实是我说了谎话，我亏欠了那个弟兄。那么这就巧工了，在教会里边呢，有许多事情呢。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解决得了的。那我们有圣灵充满在我们里头，你跟那个长老就说这么一句话，我们虽然不知道，但神是知道的。就这句话呀，就是那个说谎话的弟兄里边呢，就起作用，叫他一晚上都没办法睡觉，那第二天乖乖的认罪，这叫巧工，所以教会里面很多的问题啊。都需要巧工来解决，那么还有呢，这个巧工要怎么样啊？他说能够做雕刻的工作啊，他这里啊又能够相看，又是什么？那都是很精巧的啊。还有呢，能够用金银铜来制造歌舞，又能够刻宝石，能够相看，还能够雕刻木头，做各样的巧工啊，用金银铜。金银铜都有意思的啦，金就代表神的生命，神的性情；银呢，代表主耶稣基督的救赎，铜呢，就代表基督的审判，所以刚才我讲的两个长老里面，那个长老讲的话呀，就用铜来做巧工，因为铜代表主的审判，所以呀，就神就借着这个长老所讲的话呀，就在那个。弟兄里边呢，做了审判的工作，所以呢，还有呢，要能够织细麻，用紫色线、朱红色线、用细麻，来做那个精巧的工作的，所以这个紫，这个那个蓝色线呢，代表用属天的颜色，蓝色是天蓝色了代表天的颜色。那就代表用天的性质，紫色呢代表尊贵，要用尊贵的性情，朱红色线呢，朱红是代表主耶稣就十字架流血了流血舍命，主耶稣的宝血了所以我们还要会做，要用蓝色线、紫色线、朱红色线来做巧工。要用蓝色线呢，就代表就是说， 我们不能用世界的方法，我们要用天上神给我们的，要用属天的啊，不能比方我们你正正常常啊，你不能靠自己世界的方法来，我们必须要知道把天的性情带出来啊。知识线呢代表尊贵嘛啊，那就代表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主啊和弟兄姊妹相交啊，都要显出我们的非常尊贵来啊。你比方说啊，在大卫的历史上啊，讲到有一个人叫做米非波设，不晓得你们记得不记得啊？这个米非波设呢是个瘸腿的，他是扫罗的孙子啊。等到亚沙龙背叛大卫的时候啊，大卫不是逃难吗？从耶路撒冷就逃到旷野去了。那么这个米非波设呢，本来是大卫对着他呀，像对着自己的儿子一样，叫这个米非波设和大卫一同吃饭。像大卫有难了，本来这个米非波设啊，应该是去跟随大卫的了。但是米非波设啊，他的一个仆人叫做洗巴呀，就欺骗了这个大卫了。他说啊，我的主人米非波设啊，他说今天你看看，神要把我父亲，就是我祖父扫罗的国度啊，从大卫上夺回来了，所以我就说那个米非波设没有来送你。那么大卫听了当然很不舒服了。等到后来大卫把亚沙龙的事情平复了之后，大卫回到耶路撒冷要回宫的时候啊，米非波设出来迎接了。那么大卫就问他，米非波设，当日我离开耶路撒冷出外去的时候啊，被放逐出去的时候，你怎么没有来跟随我呢？那米非波设说，我主啊，你知道我是个瘸腿的人啊，我的仆人呢就欺骗了我，所以呢我就没办法，我瘸腿，我两个腿啊也不能够行动，所以那天都是我的仆人那个洗巴就害了我了啊。那么大卫说，好吧，那既然不是你本意啊，是你的仆人洗巴欺骗你的话呢，但是我已经把你的产业啊已经分给，已经给这个洗巴了，那么你和洗巴两个人平分产业好不好啊？米非波设讲了一句非常好的话，米非波设说，王啊，我只要见到你的面啊，任凭这些产业都给洗巴拿去都可以，这很珍贵。他呀不去争地上的产业，他说只要见到王的面就可以了。那我们和弟兄象征了，比方我给前两象征啊，我们为着某一件正正操作啊，可能我们在生意上因为有些纠纷啊，那么我觉得那个前两是怎么对不起我，前两是我怎么对不起他，我们两个正常操的，那这样呢我们弟兄彼此争吵啊，那就叫神的家就蒙羞。那么你就不说什么，既然我们有冲突啊，好吧，就任凭你要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嘛，就是我只要有主耶稣，我的追求我的目标是要得着主耶稣基督，是要套出的欢喜，是地上的得失啊算不得什么，好，任凭那钱拿去好了，你看看这就表示我们的生命很珍贵，但是我们这些人背情下品的，这稍微只要一点点利益的冲突的话，我们本来是很好的好弟兄，就是为着某一些利益上的冲突啊，好弟兄变成冤家对头了。你没有碰见过？至于这样的事情啊，我碰见过不少了。好弟兄就变成冤家对头，这个就变成不是珍贵了，变成背情下品了。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同配搭一同建造啊，要显出那个尊贵的颜色来啊。还有祝奉实现，祝奉实现呢就讲到主的宝血能够遮盖我们一切的罪，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有软弱，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有失败，那我们怎么办啊？我们能说，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你怎么这非常亏欠主啊？你就责备他，你假是粗心大意的话呀， 你可能伤了这个弟兄啊，给你一直背，这弟兄以后他可能就不来聚会，所以你必须啊，哎，他落在软弱当中，你要有进行巧工或者巧工，你去给他一种祷告，关心他，和他在一起啊，交通。弟兄啊，虽然我们有失败，不要害怕，因为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都有些圣经给他听，你看，以赛亚书的啊告诉我们，他圣神的话说：“你的罪虽像朱红，啊，我必使你变成雪白；你虽然罪像是红如丹眼，我必叫呢，就必使你们白如羊毛。”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不知道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软弱，都有失败，但不要紧，主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你看看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洗净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我们这样一交通呢，哎，这位弟兄或者这位姊妹，他里面呢就哎，这个神的话呀，叫他觉得他有拯救了，他能够蒙拯救了。虽然我犯过罪，但是主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一切的罪。以赛亚还告诉我们一些圣经，天与地听都高，神的恩典和慈爱向我们都高，东离西有多远，神叫我们的过犯和罪恶、离开我们也有多远。哎呀，这位弟兄这位姊妹一听见的时候啊，感谢赞美主，我真是个败坏的罪人啊，但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是把我的罪都除去了，东离西有多远，神叫我的罪离开我也有多远。哈利路亚，赞美主啊！你就把一个弟兄啊就挽回过来了，这就建造教会里面的这巧工啊，要做巧工，要做细致的工作啊。所以这一点呢，就讲了雅和的雅伯的，就是建造会幕的人，也就是今天我们服侍教会、服侍众人呢，要怎样来做巧工啊？关于这点，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感想要交通？任何一位都可以交通啊。
青蓝紫，颜色是代表神的极光
的折射的。那整个彩虹呢，就代表神的信实。神给我们立了一个记号。本来呢，因为挪亚那个时代啊，因为地上的人都犯了罪嘛，犯了罪，所以神用洪水啊，把那个时代的人都淹没掉了，只留下挪亚一家八口人。那么以后呢，人就害怕了。那假设我也犯罪，然后得罪了神，神是不是讲呢也会用红色把我淹没呢？那么神说，从今之后啊，他不再用红色淹没了啊！你看看，神说我已经摆一道彩虹在那里，这个彩虹就是我给你立了这个记号，你们看见彩虹了，就知道神给我们立了药。这个彩虹啊，都是一半的，没有整个圆，没有整个圆的彩虹啊。都是半圆，那一半给你看，一半留在神那里啊，那就告诉我们，你看见彩虹就知道神给我们的约是多么的美丽，多么的信实啊。所以我们一看见彩虹就知道神给我们讲的话，他说我们不知信主的人不知灭亡，就一定不灭亡啊。我们信主的，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怎么说呢？叫他们不知灭亡，反得永生。神既然这么说了，那是一定怎么样做的。所以我既然信主耶稣基督了，我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赞美主，这是贴定，这就是神的信实。
刚才王弟兄讲那个例子，我突然一下想到另外一个，就是曾经的那个亚伯拉罕呢，他不带着他的妻子，因灾荒的缘故不去了埃及地嘛。后来呢，从埃及地呢，就是因为跌倒了，然后就又回到了迦南地。但是呢，就是他们从埃及地回到迦南地以后呢， 这个时候呢，他反而呢从埃及地就带来了很多的牛羊啊、金银财宝，对吗？你记得吗？圣经里面讲啊，就是他不出去的时候，他有一个侄子罗德嘛，是吧？当他们到迦南地以后，亚伯拉罕和他的侄子他罗德因为财产甚多呀，就是在当地呢，他们的仆人呢就开始相争了。亚伯拉罕呢就把罗德叫来，然后呢就告诉罗德，他说什么？他说你我不可相争，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弟兄。他说什么？看呐，遍地都在你的眼前，对吧？你尽管去挑。他说如果你往东，我就往西，是吧？你往高处，我就往低处。哇，你发现没有？最后呢怎么样？亚伯拉罕本来呢，他的侄子罗德是跟随他的，对不对？反而呢就是跟随他呢，就是他的侄子不也得了很多的财产以后，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呢就表现出了一个很属天的、很属灵的一个性情了，对吧？他就算什么，他说遍地都在你的眼前，罗德呀，我们两个不可以相争，因为我们是弟兄，我们是骨肉，啊，我们不可相争，你尽管去挑。后来呢就是罗德呢，他把那个最好的平原挑了以后，你发现没有，马上呢这种人呢，就像亚伯拉罕这种有神的性情的人呢，他的祝福就来了。神呢马上就开始向亚伯拉罕显现，说他说什么，他说亚伯拉罕啊，你到高处去，说什么，你从东往西，凡你眼睛所能看见的，凡你脚掌所能踏的，什么我都赐福给你。哇，你说这一个赐福比他原来跟罗德他们争的那一块一小块地是不是赐福多了多了，是吧？所以说有时候，所以说圣经里面讲的很好了，就是新约里边呢，保罗呢都说什么，他说弟兄们呢，他说什么，我们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是吧？伸冤在神，我们自己不要伸冤。所以说一旦你觉得我们宁可，我们一让步以后，你发现没有，神呢马上就会把更大更大的福分呢就赐给了我们了。啊，这个就是一个，这是一个性情呢。所以说今天呢，不管在教会里边，或者我们跟市场，在任何的这些地上的这些东西呢，我跟你讲，如果我们呢要为这些东西呢，就为这些眼睛所能看见的东西去争呢，就像王立新刚才说什么，就是太掉价了，不值当的，是不是？反而呢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些呢，就让我们失去了就是神要给我们的更好的福分了，啊，接着啊，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伸冤在神啊，不要为自己伸冤，神呢，神一定会为我们伸冤的啊。啊，罗马书
十二章。好，哎，可以啊。
中国有句老话就经常讲，叫人在干天在看，
是
但很多人说他不信神，其实我这句话我理解他还是信神，问题他找不找神是谁，对吧？
是
找不到神呢，就是找到佛就信佛，找到张天师就信张天师，找到谁逮着谁信谁，当然这是很盲目的，是吧？我们信基督人当然对基督是有充足的信心，但是信心也是在实践中增加的。
对，
而且世界上呢，很多人说神，你说是信神，你神见过吗？我说你没见过，但是神所做的事，你人能做到吗？你人做不到，那是你干的，是他干的，谁干的？你告诉我。你很没话说，对不对？
对，
我说你。在这种条件下，你宁肯信神干，比你信你干好，是吧？信张三李四，让王二麻子今天吹牛可以干什么？到最后他什么都干不了，反而你什么都得不着。
这句话是不错，这句话是不错的。人在干，天在看啊。那马太福音呢？主耶稣讲过一句话：“你父在暗中察看。”所以你们行善事也好啊，祷告也好啊，或者进食也好，都是给谁看呢？
给
暗中的父看，不要坐在人面前，要坐在父暗中的父面前。暗中的父他在暗中察看啊。不过呢，这圣经上的话是真，我们基督徒呢，当然这是真的话啊。一般人呢，倒不 这什么人在干天在看呢，不过是口头禅就是了啊，并不是真的那么领会。所以虽然是人在干天在看，那许多人都还是不，我才不管了，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这个不过是一种在口里面讲一讲解释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读的话，用真正的信心来接受。好，我们把雅各利亚班呢就讲到这里啊。我们现在讲到呢，就是但支派里面呢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啊。其他的像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我们不去讲了，因为那都很简单的事情啊。我们要讲到那个参圣，这是但支派里，但支派没有说多少的人物，但一这个参圣呢，他确实在神的百姓中间一个相当不得了，一个极其伟大的，一个蛮有能力啊，一个大能的一个勇士，并且他做了四世，是第十三个四世。那等到摩西在申命记三十三章来祝福十二个支派的时候，说但是一个小狮子啊，那就很勇敢。那么这个代表人物呢，就是参圣。那我们先来读基础圣经啊，我们先读四世纪十三章。四世纪是圣经的第七卷了啊，旧约圣经第七卷，约书亚记的后面。四世纪十三章，十三章，很长了，我们挑几节来读啊。我们就从第二节读到第十四节了。第二节读到第十四节，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诺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比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要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都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比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的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他必弃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尼斯人的手。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他的相貌如神使者的相貌，甚至可为，我没有问他在哪里来，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字告诉我，却对我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必归神这拿西尔人。马诺亚就祈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再差那个神人到我们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带这将要生的孩子。神应允马诺亚的话，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神的使者又到她那里，她丈夫马诺亚却没有同她在一处。妇人急忙跑去告诉丈夫说，那日到我面前来，又向我显现。马诺亚起来跟随他的妻来到那人面前，对他说，与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吗？他说，是我。马诺亚，愿你的话应验，我们当怎样带着孩子，他后来当怎样呢？耶和华的使者对摩纳亚说，我告诉妇人的一切事，他都当谨慎，葡萄树设计的果不可吃，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凡我所吩咐的他都当遵守。好，我们再读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啊。耶和华的使者不再向马诺亚和他的妻显现，马诺亚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马诺亚对他的妻说，我们必要死，因为看见了神。他的妻就对他说，耶和华若杀我们， 必不从我们手里收了翻祭和素祭，并不将这一切事指示我们，今日也不将这些话告诉我们。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春生。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给他。在就是所拿意识到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弗兰克，你要不要先交通一点？
没有准备啊，跟你以前的，因为你读过好多遍了。在四书记里面呢，有四章就是讲了参生，那第十三章是讲了他的出生。
不，今天我们只讲前面那一段，
对对，
后面的，后面暂时不讲。
前面的十三章这里呢，就是说，那就是说，但族的有一个叫马诺亚的人，然后呢，他的妻子呢不怀孕不生育，啊，圣经里面有好多这样的事情啊，比如说那个撒母耳的那个父母啊。就说那个哈拿呢，也是不怀孕不生育，然后呢，哈拿就有一个祷告，后来呢，神听了他的祷告，然后就是撒母耳就生了撒母耳，就是撒母耳就是神听见的意思。次子约翰他的父母呢也是不怀孕不生育，然后后来呢就祷告之后，后来就生出了那个次子约翰。那这里呢，参孙的这个出生的经历呢？也是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说，马拉雅呢，他们夫妇呢不就是他妻子不怀孕也不生育，然后呢，有耶和华的使者向那个妇人显现以后，后来呢，给了他们这样一个应许，后来就也生出了这个参孙。其实这件事情的话，就是说，其实在现在啊，其实在弟兄姊妹中间也是常有这样的情况，就是结了婚以后，后来就不生育啊，后来真的就是恳切的祷告，然后就后来就有了孩子，而且这个孩子呢都非常的特别。
请问一下，
什么是拿西尔人？
拿西尔人是就自愿奉献给神、为神活着的人。拿西尔人呢？本来呢要侍奉神的人是只有立位支派的人才能够做祭司侍奉神，是吧？所以照规定呢，就只有立位人可以做祭司来侍奉神。但是呢，如果你是一个自愿奉献给神的人甘愿把我虽然不是立位人，但是我要把自己愿意一生都自己愿意献给神，为神活着，这叫做拿西尔人。拿西尔人很多的条件我们等一下再讲。我们先讲那个春生奇妙的出生这个刚才弗兰克讲的这段圣经呢，我们要把它拉到属灵的意义上来讲这个人不生育这里不种的，当然在旧约里边呢是种在是肉身的没有子孙而在新约里边呢要讲到就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就是如果你结不出果子来，你流不出生命，流露不出生命来。比方我呢我很希望我很有爱心，我很希望我能够凡事都忍耐，因为爱是很久忍耐嘛又有恩赐。那么我呢很才注意到我这个人就是不够忍耐我觉得我要对待弟兄什么爱心也不够，所以我呢很盼望在神面前这是能够有充分的信心，有充分的爱心，有充分的忍耐无论是我对待太太也能够有爱心的来包容他的一切我在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也能够任何事情弟兄姊妹有什么即便有什么不好的一些表现呢，我也能够包容他那么是我心中这么盼望的，但是呢，我想是这么想只是立志位上由得我，那行出来呢，却由不得我。 结果我天天跟我太太吵架，结果我在教会里天天和弟兄姊妹啊，就在那争执来争执去。所以你看看，我想要忍，你这为什么不忍耐呢？我在这么些祷告求忍耐，为什么我就一直不忍耐不下来呢？这就结不出果子来了。啊，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是不是？圣灵的果子啊，我一个都结不出来。这个叫做不生育。啊，不生育是一种羞耻。在旧约里面呢，就像刚才讲到谁啊？新约里面撒加利亚也好啊，还有谁啊？连拉基也是这样。那就是等他生，后来生出一个儿子了之后，他神除去我的羞耻。撒拉也是这样。哈娜也是这样，是吧？哈娜因为不会生育嘛，所以他那个他另外一个太太啊，叫比尼娜的，就天天的刺激他，用花来刺激他，所以他这是一种痛苦。在旧约里面是从字面来讲，在新约里面呢，就不是种在这些字面上的意思，是种在属灵上的意思。那就是我们这一个基督徒啊，你假设没有生命的果子表现出来，你没有结出果子来，那个就是不能生育。你给基督的结不出果子来，那就是一种羞耻。你看你这个基督还信耶稣的，像脾气那么坏，你这个基督的还信耶稣的，你这个人呢还蛮贪心，这个就是没有果子。没有果子就是一种羞耻啊。好，那么现在呢，看看这个参孙怎么圣经里面说他生不出果子来，是就生不出孩子来，就没有果子，那怎么办？一个参生，所以这个参生的是奇妙的，父母不会生育，结果呢，神一下子显现啊，这个参生就生出来了。所以这不是人凭自己生出来的，这神的应许，神的话一临到，神一显现就产生出来。前两天要不要讲到这一点？
啊，
这一点叫参生的出生。
啊，
那不生育不是光指不生孩子。
哎，就心要是种在就属
爱心啊、宽容之
心
啊，这些的，
对生命的果子，对。
关于参生的出生呢，我们要记得那个第十三章的第一节，我们要特别注意，因为呢，参生在出生的这个时代呢是世师的时代，对吧？那个时代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什么？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说呢，那些以色列人呢，在那个世师的时代，那400多年当中呢，经常是什么一段时间呢，就是做神呢所喜悦的哈，挺归向神的，然后神呢就赐福给他，然后一段时间呢，他就马上呢又什么又开始敬拜外邦人的偶像。所以他那个时候特点，那十三章的第一节你要记得，就是当时就是参生他出生之前的那个世代是什么呢？是因为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呢就把以色列人交在腓力士人的手中多少年了？40年了。所以说呢，这个40年的管教呢已经很长了。那么以色列人呢，你看他们经常就是落在这种就是苦难当中的时候，他们就要呼求神了。当他们一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呢就会要兴起一个士师来，然后呢就要把他们从那些外邦人的手中呢要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说呢，这个就是那个参生的出生的背景呢，就是当时呢以色列人已经在腓力士人的手中呢已经受苦待了40年了。好，那么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向神求，又求了神呢，这个时候要通过就是某一个人，对吧？以色列当中的人，那神做很多的事情呢都是要通过人来完成的，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通过了，就是接下来一段呢，这个神呢就向当时的就是但支派的啊，记得这个人呢是但支派的一个人呢，叫马拿雅啊，就是因为通过他这个不怀孕，然后神呢就向这个妇人呢，就这个使者啊，就向这个妇人呢就开始呢就是发预言了，说呢就是你必要生一个孩子，而且呢就是这个生这个孩子呢将来呢要有什么样的特点，你要去怎么样来做才能够呢就是把这个孩子呢就是完完全全的献给神， 啊，这个呢就是他当时的这个背景，就是神的使者向马拿雅的妻子然后显现，向他应允说，那、啊、你不怀孕吗？他说你将要生一个孩子啊，你当要谨慎了、啊、谨慎就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第一个，清酒浓酒不可喝，一切的不戒之物也不可吃，然后呢你必怀孕啊。这个呢就是参孙呢他出生的背景。我们要记得参孙他的出生呢应该说是不是从人意来的，不是靠人呢，是这个时候是绝对出不来的。他的出生呢就是神就是要通过他的出生要把这个以色列人从腓力士人的手中拯救出来，这个就是参孙他出生的一个主要目的啊。我们每个人在地上都是有目的的，是吧？不是说吃在地上就这么哎呀几十年然后过去了，其实神给每一个人在地上都是有目的的啊。参孙的目的呢就是要他搭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力士人的手啊。我们从后边呢再读呢就会看到神是怎么样通过奇妙的作为，通过参孙的手就是将以色列人从腓力士人手中给搭救出来。
这个参孙的出生啊，就刚才前面讲到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乃是由于神的显现而产生的啊。那么基督徒啊，你真正要结果子的话啊，不是说我想结果子就结果子，不是说我要爱弟兄我就能爱得来的，不是说我要好好的这个要忍耐啊，这个你就会有忍耐。这都是神一向我们显现了。比方说啊，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了啊，我曾经碰见过啊，有人做一些叫我不大快乐的事情啊，叫我接受不了的事情，那我心里面真的有点恨他，所以我就是想呢，这个人对我这么坏啊，我呢，我晚上是在床上的时候，我想了一夜，明天呢，我见到他的时候啊，要怎么对付他？我就想到一些话，要怎么讲啊，叫他无地自可容，叫他恨不得钻个地洞下去啊！那我就想了一堆话呢，要怎么报复他的？此恨不报非君子啊，这个非报仇不可。但是我第二天早晨呢，我起来祷告主，我也一面唱诗歌，一面读圣经。就感觉在唱上诗歌的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觉得主耶稣啊在对我说话啊，主耶稣告诉我们，也刚才你们不知道罗马书第十二章吗？啊，不可以恶报恶啊，不可为恶所胜啊，凡要以善胜恶，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啊。我都是觉得哎呀，这句话很真实很宝贵啊。所以呢，我感谢赞美主，主啊，愿你这爱充满在我的里边。结果啊，等到这一天呢，我祷告完了之后，第二天碰见这个人了，碰见我想讨厌那个人了，我想对付的人了。我昨天晚上不是想了很多的话要去讲的吗？结果见到他了之后啊，讲不出来。结果就是主在里面说啊，要以善胜恶啊，你的仇敌若饿了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这主啊，那个主的爱在我里面充满的时候，我不但不去讲那些厉害的话，去叫他难受，反而我给他去，有很好的教导，还给他拉拉手，给他很亲密。那么这个生命的表现呢，就不是我自己做出来的，那是因为神对我说话了。神向我显现了，所以是神向我显现，神对我说话之后，这个神的显现是在灵里面遇见我啊，我的灵里面遇见主了，遇见神了。就这个呢，一遇见神了，神向我显现，神对我说话的时候，就产生果子来了。就是能够忍耐呀，待人有爱呀，待人有体贴啦，那个谦卑啊，这果子啊就能一样一样结出来了啊。所以这是头一件事情啊， 就讲到创生的出生呢，是一个奇妙的出生，不是从人一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那么这个人呢，他说你天使带马诺亚说，哎，你这个孩子出生之后啊，哎，他要归神做哪些人？所以刚才我们姊妹说什么叫哪些人啊？哪些人是一般就把自己甘心情愿奉献给主的人啊，一生愿意，我这一生就是活着就要为耶稣的人啊，就为主而活的人啊。那哪些有几个条件啊？这个条件呢，就刚才讲到什么啊？一个是第一个条件，清洁浓洁的不可和；第二个条件呢，不可爱情死尸；第三个条件呢，
不可
用剃的刀剃他的头啊。这三个都很重要的，不可清洁浓洁不可和。为什么清洁浓洁不可和？你酒代表什么？酒喝了酒了之后，会叫这个人麻醉，会叫这个人神经麻痹。我有一个弟兄呢，他有一天晚上了，他就喝醉了酒了之后，啊，他后来说，他那个晚上，他就坐在火车上坐了一夜，睡了一夜，因为他喝醉了酒了，不知道回家了，怎么回家去？就迷迷糊糊搞不，回家的路都找不到，结果在车上就睡了一夜，你看。所以啊，这个酒就代表世界上那些容易麻醉我们的东西，无论是钱财啊，无论是地位啊，无论是享乐啊，啊，那些花天酒的东西啊，啊，那些名利、那些欲望啊，都会叫迷醉，都会叫麻醉我们的属灵的意志，啊，叫我们属灵的心思意念呢、啊，都糊里糊涂的了，啊，你想想。一个人真是被地上的那些钱财名利地位这些东西要充满你的心，你还能够找得到神的家吗？你一定是找不到神的家，回到神的家里去啊，要来追求主的路，你一定搞不清楚，所以你会走迷方向。所以呢，就是一个要为主活着的人啊，你要好好我自己把献给主，为主活着的人呢，第一个清酒浓酒不可喝。浓酒就这边厉害一点的啊、哦，比方说那个啊、你不要名利地位这些东西啊、哦，这个比较浓烈、比较强烈的啊、哦，那浓酒。清酒呢，看起来浓酒不喝，清酒总可以喝一点吧。我这不大喝酒啊、哦，我只轻轻喝一点点，这没关系吧？那清酒的不喝啊，就是那些。有些东西在世上人看，当赌不当然不好了啊，醉酒当然也不好了啊，这个我这就是一些，比方跳舞啊，这东西也就不好了。但是呢，我弹弹琴总是很好的吧，啊。那么有一个弟兄呢，好这边找那个余成华弟兄啊，他解释，他是很喜欢写字，他很爱一样东西，一个是提琴。一个是端砚，那个砚台啊，就写毛笔用的那个砚台啊，他喜欢收藏在砚台，这个是个人的脾气啊。有的人爱好接邮票啊，有的人爱好这个什么，什么东西啊？
看文字
画，文字画，这些都罪不犯罪是不是啊？你想想，我爱这个端砚，收藏这些古董。那有什么不好呢？是不是？这也不伤人，也不对人也没什么妨碍的，这个是清洁。不过呢，我很喜欢这个邮票，我很喜欢这个提琴啊。但是这个余成华弟兄他是很爱主啊，他说啊，这些东西啊太占据我的心思意念了。我为着这些东西啊，就是我今天才服侍主的事情啊，却不能好好的追求主了。所以他从今之后啊，就把这个端砚提琴啊就放在一边，就不去摸它。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一个姊妹她说她最怕，她是一个也很爱主的姊妹了，她有时候到外地去啊，她最怕被招待在一个家里有钢琴的家，特别是一家非常名贵非常好的钢琴的家。为什么呢？因为啊，我如果一住到那个钢琴的家里面呢，有钢琴的家里面呢，我的手啊就禁不住 就想要去弹一弹，尤其是一个那么叫也名贵的钢琴啊，那是太吸引我的心了，这是。所以呢，他就害怕，就不敢坐到与好钢琴的弟兄姊妹的家里去，唯恐就是我的心呢，就被我的自己的这些喜好啊，所充满，以致叫我爱主的心渐渐冷淡。所以这个叫做清酒啊，浓酒是代表那些连世界上的人都看得不好的东西，清酒是在一般人看起来这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本来就这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嘛啊，那就清酒。他清酒浓酒的不好啊，那就代表这个人呢、啊，他一心是盼望那个套主的欢喜啊。所以这哪些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死亡不可以爱情死事。不可以爱情死，不可以接受死亡。所以这一点来讲，凡是叫你灵里面枯萎的，凡是叫你在主面前呢、啊，说你生命会碰到这个枯萎低沉啊，下坠，那个你都要远避。那比方说，有人跟你讲东家长啊、西家短啊，谁家这个讲一些是非的话啊，那么你听了之后呢，我本来啊是很爱主，但是我今天听了刘强那样一讲啊，哦，什么人怎么样，这个话拿这个叫东家长西家短，就讲些是非的东西，一讲完了之后，我的心冷了半截了。那我也还好聚会干，我还要聚会干什么？原来这些基督徒都是这样的哦。那我以后聚会就少一点，这叫做死亡啊！说凡是有人跟你讲这一些话，叫你灵力枯萎的，叫你灵力下沉的，你都要避免。这第二点，第三点呢，不可以用剃得到剃头啊。这个呢，就要多一些圣经，个人的前书第十一章。为什么不可以进到剃头啊？哥林的前书第十一章，十一章十四节。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细弱吗？所以这里讲到啊，女人的长头发是代表荣耀，男人如果有长头发呢，就变成是细弱了啊。所以男人本来就不应该有长头发啊，所以长头发呢，那是代表细弱啊。那这里还有属灵的讲究啊，因为男人是要代表主啊，要出头露面；女人是代表教会呢，要把蒙头蒙起来了啊。所以这里呢，这个穿神啊，天使对他说，一个哪些人呢、啊、就是他不可剃头发。不可剃头发就代表意思就是说，宁可被人羞辱啊，人家看你，哎呀，你这个人真是太糟糕太坏了。所以保罗怎么样呢？保罗啊，人家个人都教会，个人都弟兄姊妹怎么批评他的啊，个人都弟兄姊妹说，这个保罗这个人啊，其貌不扬，言语粗俗，常常用心机牢笼我们，要我们奉献钱给他等等等等。你想想，保罗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说我呢？是不是？但是啊，保罗怎么讲？保罗跟人后书就讲啊，无论恶名美名，荣耀细弱，我都靠着主的恩典了，都要去接受。所以一个服侍主的人啊，你不能够光要得人的荣耀，你还要为主经历羞辱，为主蒙羞。有的时候啊，你假设不愿意被人羞辱的话呀，你就没办法服侍主，因为总归我们服侍主啊，有人对你不满意，有人对你回报，有人给你难看。我曾经有一次啊，教会常福音聚会，我去 拿一些福音单张啊，我们就邀请这些朋友们呢，有时候到一个住宅区里边呢，挨家挨户的送啊，哎，请你们听福音，请听福音。结果有一个人开门的时候，看见信耶稣的，马上把这个单子拿出来，呸，就吐一个唾沫，丢在地上。你什么感受？哎呀，真感觉很蒙羞啊！所以人家给你很多人难看呐、啊。我们服这还是小意思了。有的人服侍主啊，这个人也误会你，那个人也误会你，那个人难为你。你看，大卫因为撒母耳告他做王啊，这个扫罗千方百计的要除灭他。你要好好的忠心跟随主服侍主啊，可能四位也有很多反对的风声。那么你恶命、美命、荣耀泄露。有一次啊，我到一个地方，有一个弟兄说，哎，王弟兄，好像你的名声不大好听啊、哦。他可能也不晓得哪听到一些讲我的话呀，你的名声可不大好听啊、哦。哎呀，我当时也很难受了啊，怎么我的名声那么坏啊？后来主给我话呢，无论恶命、美命、荣耀、泄露，我们都要承受嘛。主耶稣不是说嘛，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啊。人家既然辱骂你们的主耶稣，你们的主人，那你这个做仆人的，难道不应该被人回报，不应该被人批评吗？那感谢赞美主啊！我愿意为你的名受羞辱，我愿意为你的名被回报。这个就是讲到啊，虽然是长头发，好像是蒙羞，他甘愿为主的缘故呢，就蒙羞。这哪些人啊？好，这边你要不要交通一点啊？国外是没交通啊？
我们想问一个问题啊，
哎，
刚才您这里提到说清酒、浓酒代表就是人的罪啊，一些罪
也不算罪。哎，它就是一些欲望，
一些欲望。
嗯，
那我想多问一句，就是说关于喝酒的问题，因为我有个白人的 coworker， 他的 father in law 是个牧师。
嗯，
那么我们经常在 lunch 的时候，他们就是讨论这个能不能喝酒。
嗯，
你想白人到周末就是醉酒的。
嗯，
醉酒驾驶，我们因为醉酒驾驶也确实开除过。
嗯，开罚单。
但是，那么我的个人感觉就是，我说在圣经里，我可能是因为我的理解不够，或者读的，我说没有一个人家说人不能喝酒，但是说不醉酒这话已经是在圣经里很多处不能醉酒。
对。
还有呢，就是吃东西。那么中国人经常被白人嘲笑说我们中国人什么都吃，尤其我们广东、香港那个南方人什么都吃。
嗯。
说。飞的你没有不吃的，跑的没有不吃，带腿的没有不吃的。我说圣经上有哪一句话告诉你不能吃的？圣经只是告诉你不能吃那些不洁的，对你身体有伤害的东西，而没有告诉你说这个东西不能吃，那个东西不能吃。那么王弟兄就是这方面简单跟我们大家就是说一些不算题外的有一点关系的就是。
对，根据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来讲啊，凡是神所造的你什么都可以吃，但是呢要顾到能不能造就人。所以保罗说，食物如果叫我跌倒，那我就宁可永远不吃肉，免得叫弟兄跌倒啊。所以照道理来讲什么都可以吃，但有些东西呢，假如为着别人的缘故呢，如果叫人叫别人跌倒的，那就我就不吃啊。那么喝酒呢，其实是圣经里面没有说不可以喝酒，这里哪些人不喝酒呢？是自愿奉献啊。像我刚才讲到的余生华弟兄啊，把那个单宴和提琴啊，这是很好的东西嘛。这东西既不是罪，也不是什么世界啊，但是他就觉得因为这东西呢分了我的心，所以我就自愿放下这些为了讨神的喜悦。这个不是圣经的命令，但是呢是一个甘愿奉献做哪些人呢，他的心愿，为着叫我的心全然顺利。我们大家都会唱一首诗歌， 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渴慕你，愿你爱乐心我，使我心淡淡爱你。他主要是什么呢？使我心淡淡爱你了。所以圣经里面呢，倒是反而有几个地方啊，保罗劝提摩太，因为你胃口不清，可以稍微喝一点点酒，倒是可以喝一点点的酒，但是呢，就人就怕呀，在宴会当中啊，大家你劝我一杯，他也劝你一杯，我本来想只喝一点点，结果张三也劝，李四也劝，大家都劝，一劝就劝的样样，每个人为什么你接受他的，不接受他的？那么再一杯来什么呀？结果喝了十几杯，那就你本来不想醉的就醉了。所以这个呢就要谨慎一点讲啊，倒不是不可以完全不可以喝酒，所以的确圣经里没讲不可以喝酒，但是要看看你自己里面的感觉啊。如果你不平安，你就不要喝啊。但是呢，醉酒呢是不好的东西。那么主要守灵的意思呢，就是不要让地上的东西麻醉我们的心理，一直叫我们的守灵的事，的守灵路啊，迷失了方向。走天路走不上去了，如果妨害我走天路的话呢，这东西可能我要放下，就这个意思。
就像那个四世纪这个第三章的最后一节二十五节，看不来走是不可以再请
啊。
二十五
节，在马哈利旦就是所罗和以色列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就到那个穿神慢慢长大了之后啊，到那个神的灵感动他，就是他小的时候呢，他是天使向他显现，向他父母显现，胎生出来的孩子嘛，所以他刚刚小的时候呢，当然神不会，圣灵还不大感动他了啊，那么等他慢慢长大了，长大了之后呢？他就到有一天神灵能感动他，这神灵能感动他呢，下面到十四章接下去呢，将神灵能感动他所做的一些事情。
你是说这个马哈尼旦是地方吗？
对，马哈尼旦是的，
这是地方，
这索拉和以色列到中间一个地方。
再来一点就是说，刚才讲的就是说，不用剃头刀剃头，这个再请你再讲一下
啊。那就是说，这个剃光头剃头了之后呢，因为头发是有点代表顺服的意思了啊，所以玛利亚，不是用一个香膏告主耶稣，用自己的头发去擦他的脚吗？所以这个就代表爱主顺服的意思啊，所以这里呢就要不可以剃头发呢，就不可以离弃那个顺服的那个意思啊。还有一个意思，刚才我讲的呢，根据灵前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呢，这个长头发是这人看起来秀气的事情。那今天我们有什么？那个披头啊，一个男人这个头发那么长，披头散发的啊。我们看起来也觉得有点怪怪，是不是？这不大舒服。这个女人的长头发，这自然觉得很美丽啊，很美好的。这个男人的这个长头发呀，真是有点叫很难受了啊。所以我们就这个怪怪的，你这个男人还那个像女人一样的长头发。
艺术家的最喜欢长头发
啊，
艺术家
喜欢长头发，
要么长头发，要么像我。
是，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在一般人看起来呢，在神看起来就长，男人长头发是一种秀气，因为你这个男人本来应该刚强啊，你像女人一样，这里个长头发，这男女不分啊，这人看起来怪怪是秀气，但是呢，就是说现在这个拿西人要留长头发，不要去剃头到剃他啊，那就是一直让这个头发呀就长。要多长就长到多长，那个就代表他能够为主的缘故宁可受人的羞辱。人家看我，你这个人是怎么不好，你这个人是 怎么样怎么样啊，人家批评你好，人家回报你好，我甘愿为主的缘故接受人家的批评，接受人家的回报，这就不留就不提长头发的意思了。为主的缘故甘愿忍受羞辱。
另外王律师，因为在没出生之前，我觉得神告诉了他的母亲说你这头发不能剃，是不是也代表了神在跟参孙有个第一个约，就是说既然你把他留给我，将来是我的事实，听我的，我让你不剃头你就不应该剃了。
你要
尽管在后来参孙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真的并没有一个像我们看到一个像一个虔诚基督徒那样守这个规矩，我们发现他是好像叫我们说小时候可能是个调皮的，长大了以后是一个那种不服爹妈管，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是我下次就会讲参孙呢，以守的能力来说，可以说历史上啊，当主耶稣吃完了啊，没有一个能力比参孙更大，传承能力多大，所以守灵能力是传承最大。但是呢，以生活见证来说的话呢，传承却是非常糟糕。所以传承这个人呢，是个很残杂的人。我们下次就讲到这一点啊，他的残杂，很残杂，很残杂，就是说某一方面看起来他很好，很爱主，很守灵啊，讲道也很有能力，能够把仇敌打败。但某一方面看起来呢？他的，你看，他把哪些人的规条啊，样样都触犯了。啊，刚才讲的三样啊，哪些上一个条件呢？我们的十四章、十五章，那说这个传神就把每一个条件都破坏掉了，所以他的生活建筑是很糟糕的。我今天不讲那个，我们下次再讲。
是不是按照您刚才讲的意思，就是神造这种
传
承
的人，就让
我们理解
到
人是不完善的？
对，传承是传承是不完善的。所以传承呢，一面说起他的这个很刚强、很得胜啊，另外一方面他又是失败，他又失败又得胜，两面都有。啊？
不是完美的，
对，不是完美，
有
对，
正面的信心，那刚强啊，那啥，还有别的地方小节又做得不好，
对，生活上没有见证。我今天就听在这里吧。
王律师，我想问一个很简单，刚才十四节，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弃，
哎，
为什么葡萄树所结的？
因为葡萄树和酒有关系，葡萄就是酒的源头。就凡是和酒发生关系的，你都不要去碰它。
这个是因为只是在旧约，是吧？
新
约我们在
新约一样，
新约
是葡萄什么都可以吃，
对，就要吃。
这个旧约里面，
对，是代表
旧约。旧约是旧约中的预表了。那到新约的话呢，要讲究属灵的意思。接听吧，时间不早
了。今天都已经时间不早了，九点多了。感谢主，每个星期都有王弟兄这么丰富的供应啊。